保罗解释了他的信主不是从人而来的以后，马上讲到他信主的经过。他的信主很突然，是他事先毫无预备而发生的经历。古灵啊，请你接着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。
好的，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。然而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又施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亚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色。
你有没有注意到第十五节一开始是用然而这个连接词？
有啊，通常一个句子的开头如果是用然而来开始，是不是就表示下面所要讲的与前面所说的完全不同呢？
是的，然而这个连接词把保罗戏剧化的转变给引了出来，就是神把他自己的儿子启示给保罗。其实神在保罗出生以前就已经把他分别出来，而且后来又进一步呼召他做使徒。
当你说到神在保罗出生以前就已经把他分别出来，让我想到旧约里面的一位先知耶利米。在耶利米还没有生出来以前，神就把他分别出来，指派他做列国的先知。保罗的经历和耶利米的蒙召很相似。
对，许多神所呼召的人早在他们未出生之前，神就已经预备了他们。保罗信主和蒙召的经历与一般人的不太相同，他在归主时同时蒙召，也就是说他的归主以及蒙召做使徒是同时发生的。这种情况与以赛亚和耶利米都很相似，所以当保罗写道神把他分别出来并且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心里就知道神要他传福音给外邦人。
保罗向来都以传福音给外邦人为自己的责任。保罗从原先逼迫基督徒到委身为传福音的使徒，这个转变真的是很大。保罗在第十六、十七节讲到，他信主以后并没有跟别人商量，也没有去耶路撒冷，相反的他去了亚拉伯。他会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的理由，那个理由是什么呢？
保罗经历了这么大的改变以后，我想他需要一点时间好好安静，并且重新思想他的立场，使自己对这个新的启示有更清楚的了解。而且保罗没有和任何人商量，只有可以证明他在前面第十二节所说的，他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他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他的，而是直接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。
这么看来，保罗信主以后对福音内容的理解真的没有透过别的基督徒的帮忙，这就可以进一步的证明他所接受的福音的本质是超自然的，是圣灵的工作了。
是的，如果保罗信主后立刻去耶路撒冷，他日后的事工可能会被当作是与犹太人有关，这可能会影响他将来在外邦人中间的传道工作。所以保罗信主以后的行程是先到亚拉伯，然后再回到大马色，过了三年以后才到耶路撒冷。我相信这是保罗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做的决定。
范强啊，我想保罗会选择亚拉伯一定有他的特别原因吧。
没错，亚拉伯是指当时拿巴提阿王国，他的西北边境延伸到大马色。古灵啊，请你就把剩下的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读完吧。
好的，加拉太书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。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 和他同住了15天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，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，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。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，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，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。
我们来想一想，第18节所提的过了3年，这个时间应该从保罗信主的那个时候开始算起，还是从他回到大马色以后才算起的呢？
我认为应该不是从他回到大马色才算起，而是从他信主和蒙召的时候算起。
对，因为这里的3年之后和上一节的没有上耶路撒冷是相对的，两者的共同起点必定都是在他信主的时候。
3年啊，是不算短的时间。我实在很好奇，保罗在这3年里面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呢？
圣经对于这一点并没有明说，但是我相信保罗在这3年里大概是专心研读圣经、祷告和默想，并且单独与神相交。其实3年的时间也不算长，你想想看，12位使徒跟随耶稣，接受耶稣亲自的教训，也是将近3年半的时间。所以保罗花了3年的时间领受主的教导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使徒行传9章23到25节讲到保罗信主以后受到了迫害，那时候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计划要杀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保罗，所以保罗的门徒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。这件事是不是就发生在他从亚拉伯回到大马色以后呢？
是的，那的确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。保罗现在已经变成基督徒，那些反对基督教的犹太领袖们肯定不会放过他，所以才会有保罗坐在筐子里逃到城外的事件。
不过正因为保罗受到逼迫，对那些不相信保罗已经悔改的信徒来说，就更可以证明保罗成为基督徒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因为保罗如果是假装成为基督徒，就不会受到逼迫了。
是啊，所以有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有害的，但结果反而是对信主的人有帮助的。
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8章28节所说的了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啊，有时候受到挫折或者困难，反而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呢。
没错，保罗当时从大马色逃走以后，就来到耶路撒冷。他这一趟的主要目的是要拜访彼得。
保罗特别去拜访彼得，一定有重要的目的吧？
对，不过保罗并不是因为彼得是重量级的使徒才去见他，而是因为彼得拥有独特的使徒资格和经历，这正是保罗没有的。保罗去拜访彼得，就可以得到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第一手资料。
不过，保罗一开始好像并没有得到彼得还有其他使徒的信任，大家好像都很怕他。
没错，根据使徒行传9章26到28节的记载，保罗初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想要和使徒们交往，但他们都怕他，不相信他是基督徒，只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他去见使徒。或许大家对保罗几年前迫害教会的行动记忆犹新，难免会怀疑保罗是不是在耍手段。我们现在不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要防范假弟兄吗？所以对于使徒们的反应，我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。
幸好 还有巴拿巴相信他，推荐他，否则保罗大概连彼得也见不到呢。
所以保罗这次在耶路撒冷只停留了15天，见到的人只有彼得和主的兄弟雅各而已。这点我们可以从刚才念过的加拉太书1章19节知道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
保罗这次到耶路撒冷和使徒之间的接触这么有限，我想不会是保罗原来所期待的。不过保罗当时不能见到其他的使徒，却正可以为他的福音不是从使徒而来的做了最好的证明。这么一来，犹太基督徒对保罗的指控就可以不攻自破了。
是啊，保罗知道有人还是会怀疑他话里的真实性，所以才会在第20节特别强调他刚才所说的都是真实的。保罗说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，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。这一节比较浅白的说法就是，在神的面前我敢说，我写给你们的都不是谎话。保罗这么严厉地强调他绝没有说谎，甚至把神都搬出来做见证，这点可以充分显示出他是何等看重这件事情。
在接下来的第21节到第24节，保罗特别交代了他离开耶路撒冷以后的行程，是不是也要表明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完全没有和其他的使徒接触呢？
是的，我想这就是保罗写这几节经文的目的。在21节和22节，保罗说，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，那时犹太信基督教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。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知道，保罗在离开耶路撒冷以后就来到叙利亚传神的道。当他到基利家时，也就是他家乡大树的省城的时候，他开始布道。保罗停留在那里的时间大概有7年之久，只等到巴拿巴找他去参与在安提阿的工作时，他才离开。
保罗在第22节特别强调，在那段时间，那些在犹太的众教会都没有见过保罗的面，指的应该是没有亲自与他接触。因为接下来在第23节，保罗马上说，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，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。由此可见，许多耶路撒冷的信徒可能都只知道保罗的外貌长相，但是没有亲自的接触和认识。至于在其他外围地区的教会，可能就真的从来没有见过保罗的面了。说到这里，好像把保罗的长相讲得好神秘哦。万强，你知不知道保罗到底长得怎么样呢？
传统上对保罗长相的描述是身材不高，眉毛浓密，眼神锐利，两腿有点弯曲。
中国人不是说吗，人不可貌相。保罗虽然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他很有学问，而且光是看到他对传福音的热情，以及他为了主可以不顾一切，甚至可以舍弃生命，就值得我们学习。
是啊，知道了保罗信主以前的行为，他信主的经过，也知道了他对传福音的热心以后，怎么可能还有人怀疑他的信息和侍奉是学来的，或者是捏造的呢？保罗所传的福音绝对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。所以在第24节，保罗说道，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。那些从前把保罗当作迫害者而对保罗敬而远之的犹太基督徒，现在就因为保罗把荣耀归给神。
从保罗的身上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神改变的大能。若是有人像保罗那样曾经那么狂热地逼迫基督徒， 后来却变成热心传福音的人，怎么能不让人相信这是神的奇妙作为呢？又怎么能不把荣耀归给神呢？
所以，过去加拉太那些指责保罗，说保罗的信息和使徒的身份不是出于神，现在他们根本就是无话可说了。不过，保罗为自己使徒权柄的辩护并没有停在这里。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保罗继续提出辩护，只不过重点有些不同。
有什么不同呢？
在第一章，保罗主要是从他个人的经历来证明，他所传的福音和使徒的身份都是直接从神而来，不是从人而来的。但是到了第二章，保罗更进一步强调，他不但没有依赖十二位使徒，反而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得到他们的默认。这些都是我们在第四课所要讨论的内容了。
听起来这第四课也很精彩哦，我可要好好的先预习一下。
好的，这次的查考就先停在这里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再见。